好，我们今天要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18节开始耶稣基督做了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post 出来那个20个教导那个教导真的是一个一个的就是蛮震撼我们的。这个教导完了以后他就接着我们牧师讲到，就是说行了10个神迹，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一些教导吸引我们，同样的在那个时代他也吸引了好多人耶稣除了教导以外，他也不断的在找门徒加入他的行列里面一起来传递这个天国的信息。结果在这个地方呢，有跟从耶稣的人就吸引了，中间有一个就是文士，第19节有一个文士来了那这个文士呢来了以后呢，耶稣到底要教导什么？文士我们不知道，因为有时候被吸引来的人有很多的动机，不管动机好的还是坏的，耶稣都有这些教导。对一些动机不对的，他在教导中间他会有一些correction， 就是纠正。还有他自己亲自呼召的门徒呢，他也会对他有一个教导。像在这个地方文士来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还要跟吗？我们来想想看，这个文士到底是有后来有没有跟呢？或者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代表什么样的人群呢？接着对一个门徒说，这个门徒是他自己亲自呼召的，然后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在这个地方教导，到底是主重要呢，还是你的家里重要，家人重要？给我们一个平衡的心。如果要跟从主的话，如果我们觉得很多事情家里更重要的话，那个主的这些吩咐呢，就搁在一边的话，这种能不能跟从主？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教导，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做面对主的事工？所以这个跟从人的他的一个教导，那平静风和海的话，那在这个地方也帮助我们思想到，就是说呼召了、跟从他了以后，那些门徒跟着他，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他叫这门徒渡到海的那边去，结果呢，竟然听了上帝的话，听了耶稣的话了以后，也面对这么大的风暴。然后在这个风暴中间呢，这些门徒很辛苦的在那边摇船，看到这个风暴这么大，结果耶稣竟然睡着了。门徒的心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在走这个人生旅程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风暴产生，而且他也睡着了。我们感到说，怎么耶稣睡着了？然后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结果耶稣醒了以后，他到底对门徒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门徒惧怕，这个惧怕以后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然后耶稣斥责门徒，然后也斥责风和海。到底在这个地方要教导什么？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所以让我们碰到环境的恶劣，这种风浪掩面而来，然后我们的感觉表达了出来了以后，耶稣他对这个门徒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斥责这些门徒？为什么斥责风浪？到底这个中间教导是什么？然后治好了加大拉被鬼附的人，这个风浪一波一波的来，一到了那个加大拉的地方的时候，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面出来。这个到底在教导什么？这个被鬼附的人呢，是在形容我们在这个世上被鬼附的人到底多不多啊？然后被鬼附的特征是什么？他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竟然与我何相干呢？ 认识神的儿子，但是呢，没有进一步的连接的话，这些被鬼附的一些特征哈、啊，就很明显的出来哈、啊。他第一个，他是没有什么相干，而且哈、啊，而且他还说时候没到。这个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间，还没信之前都是在那个撒旦的这个领域里面哈、啊，我们很会找借口，时候没到哈、啊，然后。你的道理很好哈，但是跟我有什么相干呢？哦，都以为这个信主这一条路是很难走的这一条路哈。鬼入猪群哈，那个鬼就附到这个猪的里面。后来别的地方也讲到有2000头猪哈，这么大的代价付出来，为了救这两个被鬼附的人。那最后的影响是他的价值观，耶稣的价值观跟这些村民的这个价值观到底有什么不同？面对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如何应用，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的这些被撒旦影响的这些人，他们的思想跟这个不信主的，就是这些不信主的人的思想，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以前读这一段，我大概都会卡在第22节，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耶稣讲的话，就会想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我也查了很多资料啊，发现这句话是可以解释的，但是你必须要知道犹太人他们的习俗，他们埋葬死人是怎么埋葬法。结果你那些东西懂了很多以后，当然你花了很多时间可以搞清楚。可是我就在想，神让我们读到这一段，或者马太让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不一定是 expect 我们都要知道那么多。所以我现在读，我就会觉得好像跟前后文连起来看，就知道他这一段究竟他的。马太讲这一段，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而且我觉得也才是他的本意啊。所以我觉得21、22节这两节，基本上他就是说，这个门徒他觉得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先处理啊，他必须把他心里面他觉得该处理的事处理完，他才能够来跟随耶稣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主要就是马太他要告诉我们的。至于这个死人埋葬死人什么意义，我觉得可能就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了。
好，谢谢华美哈，这个提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先从大处着眼哈，把这个上下文连接在一起哈。18节开始讲了两个要跟从耶稣的人哈，一个是主动来的文士，那耶稣显然是看出他心里面没有预备好，他里面跟耶稣的动机不是太清楚哈，或者是不是太正确。所以耶稣用这个问题提醒他，你知道吗？你要跟耶稣会吃苦的。这个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要吃苦的。最后要上哥哥他的，跟从主的人，要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要舍己，甚至要舍命的。所以很多人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中途就会退去。所以耶稣好像是要在这个跟随他的这批人当中做一些清理的工作哈，让那些没有预备好的哈，先要想清楚啊，预备好这个代价啊，想清楚以后再跟从耶稣基督，这是神所希望看到的啊。那第二个门徒呢，实际上是主亲自主动呼召他，你来跟从我啊。对照这个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哈，那这个门徒显然心中有一些的 concern。有些 hesitation， 家里的事情没有处理好哈，这个家里的父亲这个安葬哈，就是华美讲的哈，你可以研究一下他们当时的文化传统，你就知道那不是几天就办完的事情就回来跟从耶稣了哈，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所以耶稣在这时候就提醒他哈，跟从主神的呼召，你如果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神不会不管你啊。前面刚刚讲过哈，跟随主的那个彼得，他岳母生病的时候，神都知道，神会去过去帮助他，医治他。所以对众人的爱，对家人的爱， 如果摆在对神的回应呼召之前的话，这样的人呢还没办法做主的门徒。你必须要明白啊，你的一切世上的关系，包括你对家人的爱，其实都建筑在你与神的关系上。你只有懂得哈、神的爱，懂认识这位神，你才能真正更好的去爱你的家人。所以整个这一章从下山以后，耶稣带着门徒哈、一站一站的走，一件事一件事情的经历，那从始至终跟着耶稣看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的就是神呼召出来的这些门徒。刚才这个黄师母在讲到那个风浪那一段哈、把这个问题点出来，这是主差派他们吩咐他们上船的，他们是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基督，跟着跟着就进入到风暴当中啊！而且耶稣睡着了，我觉得耶稣是故意的啊！耶稣不可能不知道他们会遇到风浪，也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心里会害怕，好像一个小测验给他们。门徒也是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了。二十七节啊，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这是整个这个问题的关键啊！如果你看到耶稣医治大麻风，就说：“哎呀，耶稣很厉害，可以医治大麻风。”看到百夫长那件事情，他说：“哦，耶稣都不用去那个地方哈、他就远程，他就可以医治人哈。”如果你只停留在事情的上面，你总是有更多的事情，遇到新的事情了啊，风浪来了，那耶稣能不能管风浪呢？他就不知道。遇到鬼了，那耶稣能不能赶鬼呢？他又不知道。如果你只定睛在事情上，你如果只求神迹，昨天我们也提到哈，只求医治，只觉得神是可以医治的主，你遇到新的事情，你又会担心，又会害怕。你必须经历这些事情以后，回到一个基本点，要问说耶稣到底是谁。 你看这一章里面，耶稣自己称自己是谁呢？这是整本马太福音第一次出现的哈，他称自己为人子啊，这是在二十节，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这是耶稣基督最喜欢用的一个称呼。人就是人嘛，人子就是人的儿子嘛。那为什么他喜欢用人子来称呼自己呢？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啊，作为神，他来到地上，称呼自己说：“我现在是人的儿子了，我现在是人。”啊，特别强调他道成肉身来到人的这一边啊啊。但是鬼称耶稣是什么呢？神的儿子啊，这是鬼见到耶稣的时候，二十九节，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啊！”啊，从这个旷野四十天，魔鬼就开始称他为神的儿子。这个他从始至终就知道啊，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但是魔鬼也知道有一个时候会来，时候还没有到啊，你们就来使我们受苦吗？他知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魔鬼是要受苦的啊，魔鬼不能占据人心的。所以魔鬼他是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他有一些事情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他没有想到说耶稣这个时候会来，会把神的国带到人间。神的国一旦进到人心里面，鬼就待不住了，他必须要离开。所以今天也是神的国在人的心里面在不断的拓展，随着人一个一个人的信主得救哈，神的国在人心里面在像那个芥菜种一样慢慢的长大，像那个面酵一样在慢慢的成长，无声无息的在人群当中在扩展啊，是无形的在这个时代。但是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是一种有形的方式降临到地上。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黑暗就要退去，光明进到人心里面，黑暗的权势魔鬼就要离开啊！所以整个这个记述这些事情的关键就是在门徒问的那个问题上：耶稣到底是谁？他不仅有讲话的权柄、教导的权柄，他有这个医治的权柄，他有这个平静风浪的权柄，他有这个灵界当中赶鬼的权柄。所以当门徒认出说：“哦，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哎，这个就是耶稣最后考试的时候，一个一个小测验，最后要一个中考了哈，就是到第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直接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就今天我们也是啊，在为什么我说认识神是最重要的哈？昨天我们讲了很多的医治的事情，但是呢，最终要落到耶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当我们心中认定 他是主，他是王，啊，他是天地的主宰的时候，你不再会遇到因为遇到新的情况，以前没有经历的事情而惊慌而担心，因为你知道他在万事上都在做主掌权。
我想你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第八章这里的整章，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 是耶稣行的见证，但是也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那么上一昨天我们看见耶稣的 conclusion 就是在第十六节了，那是那时候哪些人都带着鬼附的人有病的人来耶稣面前医治，那耶稣一个治好他。所以那时候呢，那门徒说，哇，我的老师怎么好啊，真是风光无限。那个结果呢，有个文士就对耶稣说，夫子，无论你去哪里跟着你。为什么文士这样说？因为 在第七章的时候，那些人都觉得他的教训，耶稣教训他们真正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文士说，哇，这个夫子讲的比我还好很多嘞，所以他也想跟着耶稣。但是耶稣怎么样说呢？如果耶稣今天的话，如果这样呢，行神迹，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 fans 的，很多粉丝，那有很多人在网上呢跟着他，啊，他会去啊，去大学里面讲一个道啊，就是100万的 speaking fee， 那么跟着他的人一定很有荣耀啊。但是那时候耶稣就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就告诉门徒，你跟着我不要期望你得到什么福分，我自己也没有地方住啊。所以就是教导门徒一样东西，就是说他们，你要再一次思想一下跟随我的结果。然后他就能够到平静风无海的时候，就说出他对这个 OK， 首先对这个 material world， 他就告诉门徒，然后在这个平静风无海里面，他就告诉门徒要怎么样预备这个 natural world， 然后就到一个鬼日猪群了，就是告诉他们的 spiritual world 的 encounter。 但是其实这个刚才我们 也在我们的组里面讲过，为什么哪些人要把耶稣赶走，要求他出去，不要留在这里。只是朱牧师他也讲过，就是因为那些人对世界的富乐比追随耶稣 更有更吸引力。那你说哪个合成的人有没有生病？当然有。有没有人有问题的？当然有。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要求留下主耶稣来医治他们，反而叫他离开。就是我就读过了，不要爱世界，我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今天假设考思想一下，我们心里面所 focus 是在哪里？是不是也像，如果譬如你买了一部新车，一坐出去就被撞了，你第一件事是怎么样？你是不是对神啊， Why happened to me？还是先生赞美 ，OK，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要思考的事情。
黄师母也提到哈，这猪的数目是2000头，好多钱哦，哇，一头猪就好多钱，2000头加起来那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哦。所以当村人看到这2000头猪的损失和这个耶稣在他们面前做比较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猪，没有选择主，啊，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前面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神和马门啊，要选定，心中要把你的位置要摆好。
这个讲到这个人群中，哦，社会中间，这个耶稣允许他们就碰到这两个这个被鬼附的人，啊，我们在思想我们这个 世界上，啊，就是在鬼的掌握，这个世界是在神的在鬼的撒旦的掌握之中，哦，那在这方的教导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周围充满了被鬼附的人非常多，譬如呢赌鬼、酒鬼还有烟鬼，他们都被附到根本都没办法控制自己，就一直要被挟制住了。还有小说迷啊， 迷小说的，还有迷那个什么电视的，迷网络的，迷什么一大堆迷都被辖制住了，以至于心通都没有在上帝面前，然后这个借口一大堆，说哎呀我时候还没到啦，先让我享受这一些吧。然后就是看到人群中间就太多这种被鬼附的这些人，那这些被鬼附到这些人，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方寻就是很不好，让别人就是觉得就是说哇，真的是受到他们的那些伤害哈，有时候造成的家庭的不和这样子，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哈，那结果被人家看不起啊，或者是什么，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没用的人啊。但是耶稣呢，他没有放弃这两个被鬼附的人，他看中他们的灵魂，看中他们把他救出来，更重要于那2000头猪，我算了一下，大概差不多20万美金哦。那这样子的，但是耶稣看中他们的灵魂得救，胜于这些物质的价值哈。那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周遭的有这么多的人，你不要放弃他们被这些鬼迷住了，但是耶稣呢，他这个地方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来呼求耶稣来救他们，他们的灵魂得救了以后他们带来的生命的改变，你会发现绝对比这个2000头猪还要重要的哈。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周遭的这些人耶稣都没有放弃，别人看不起，但是耶稣还是救了他，他看中那个人的灵魂，拯救这些人更胜于这个2000头猪。
耶稣后来讲说，人即使赚得全世界，若失丧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的灵魂的价值，一个人的灵魂的价值超过全世界物质的财富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这是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
关于第八章我是觉得读下来的话，感到马太他虽然不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次序来写的，他是把事情集中要说明问题。第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是犹太人，这是真正的罪污染了他。第二个百夫长是个外邦人，他的仆人是因为罪而不能行动，无所作为，瘫痪了。但是很清楚地看见神的恩典是先从犹太人开始，然后临到外邦人。很清楚，神并不是只一犹太人，他也顾及到外邦人。底下呢，彼得的岳母他是信徒，等于属于教会里面的人，主一摸并没有说他岳母信心有多大，主主动去摸他起来就服侍耶稣。我觉得这里是我们看见我们信徒得主的医治是为了要起来服侍神，服侍人。后面就是来了很多的人，主耶稣医治好了，但是主他到世界上来的目的不是来当医生的，他是要救人脱离罪的捆绑的。所以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门徒渡到那边去，这是主的命令。主的命令主要是拯救人的灵魂，这也是很清楚。所以19节文士来称他是夫子，说明他不认识主，他只知道主是个老师，看见他的教训有权威，看见他能行神迹，哎呦太好了，我去跟从他吧。要知道神主动拣选人，人才跟从神。如果有人他愿意 很热情的自己来跟从，主还要让他再清楚一下，你要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跟从。主不要那些糊里糊涂的人去跟着他，主不要这个热闹。对于门徒来说，那就是主放第一位。我特别注意二十一节的容我先这三个字，表明了门徒的心态。如果你当了门徒以后还要容我先做什么事儿，那要把我和我的家放在第一位的话，主不允许的。所以我觉得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真的让我们跟着这个他的这个思路来一步一步的看神的救恩，从犹太人开始普及到全世界，并且是要使我们从内心里面顺服主，跟从主。主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胜过一切的物质。完了，谢谢。
好，谢谢同志们啊。所以这个是啊，这个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啊，他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他是帮助已经信主的人好好的做门徒。所以他从门徒的角度啊，让我们能够认清楚耶稣的身份，然后坚定的来跟随他啊。